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许阳，在南京问候各位。今天我要跟你说说一栋建筑，一栋关于吃的建筑，曾经还顶着中国第一高楼的名号，是南京人的骄傲。提示了这么多，有猜到吗？它就是建于1979年的金陵饭店，1983年3月试营业，10月正式开业。当时金陵饭店凭借37层110米的高度，稳坐中国第一高楼的交椅，以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管理的大型国际酒店萌生海内外。饭店36层是中国第一个高层旋转餐厅，37层楼顶则建有中国第一个高楼直升机停机坪，国际政要可以直接坐直升机下榻到宾馆。上世纪90年代初，人们到南京来，除了看中山陵、总统府，还要看金陵饭店。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周海，土生土长的南京人，现在是金陵饭店市场总监。今年46岁的他，在金�陵饭店工作已有27年。说起金陵饭店的故事，那是绘声绘色，眉飞色舞。说起对金陵饭店的感情，那是满满的自豪感和荣誉感。
就是一晃，金陵饭店在南京已经有36年了嘛。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到这儿来，这个酒店的门口是每天都围了很多的人，那很多的人呢都是隔着一层栅栏往里面去看，很多人在酒店门口4个字面前去留影，像现在网红打卡圣地一样的，留个影之后照片放在家里面啊，就供他的朋友相互的去欣赏。那个时候我们也看到过一些外刊的报道，金陵饭店当时在中国媒体的这个出镜率，就是仅次于北京天安门，曝光率仅次于天安门。他当时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80年代初期的时候，这种高度、这种建设的华丽的程度，应该来说在全国是非常非常少的。
有趣的是，如此高大上的金陵饭店开业之初却有3大怪。
第一个是什么呢？就好多人站在那边看金陵饭店，因为距离比较近，需要把头昂得很高，那好多戴帽子的人去把帽子给挤掉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倒卖外汇券的黄牛在门口，专门看到有金发蓝眼睛的老外盯着后边外汇券、外汇券这样子，要用人民币换他的外汇券。那个时候到酒店来消费都是需要有外汇券的，然后他拿去买美金来了，我当时记得还是蛮清楚的。这第二关，还有一个就是带着红袖章的老太太，上面写的是执勤的还是什么的，我记不得了。只要是你在新街口这样想吐一口痰，他盯着你屁股后边跑，要罚你款，罚多少？5毛。
当年南京人最硬的潮流生活之一就是买张票参观玄宫。玄宫位于饭店36层，是国内第一个高层旋转餐厅，配备国内第一部高速电梯，从底部直达36层只需短短29秒。整个玄宫以1小时转一圈的速度缓慢旋转，坐在餐厅里可以俯瞰南京城全貌。
80年代初期，很多南京的百姓也非常想到这里来嘛。当时呢，他们可能只
就是我们家门口的酒店都想来瞧瞧。
对，他们当时好像只允许到玄宫，当时的玄宫这个地方去参观。我记得还是3块钱还是5块钱有一张票，排了长队，上来以后呢就绕着玄宫转一圈，45分钟吧，转一圈，喝杯咖啡，喝杯果汁。那从这个高度看整个的南京， 这个感觉非常好。
嗯，对，当时是门票3块5块的，然后包含了这个果汁和咖啡的钱，
是
吗？
是的，是的。
那当时这个消费是相当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呢？
当时像现在大概也要100-200块钱吧，一张票嘛，大概是这样的，可能还不止。那个时候可能每个人的工资也就几十块钱，他能花3块5块过来，按这个比例换算的话，啊，也挺不小的一笔收入了。但是给自己带来的这种愉悦，带来的这种自豪感啊，有的时候是不是可用钱可以衡量的？
喝咖啡、吃西餐、学习西方用餐礼仪等，国际化的金陵饭店给南京人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餐饮文化的窗。
大多数的这种礼仪、用餐的这种习惯。啊，包括一些礼仪是从酒店当中学到的，因为酒店的员工他是经过了专业的训练，啊，对于外宾的服务呢，完全按照国际惯例来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培训。老百姓呢，因为接触的比较少了，但是呢，逐步的他也要进入这样的环境了，那他慢慢的呢，就会融入他，去模仿他，最终形成一种习惯。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个时候中国人已经开始有钱了。使用的一种电话叫大哥大，大砖头一样的那种大哥大，现在已经成为古董文物啊，到博物馆去了。那个时候的人到这儿来，一些刚刚富起来的一些中国人到这儿来，就特别喜欢拿着这大哥大，在酒店这个公共场所啊，大声
的
去说，就恨不得别人不知道他有这大哥大一样。可是你看，30多年过去了，现在大家公共去拿着手机去讲话的声音越来越小，因为要照顾别人。第二个，现在很多人爱喝咖啡，那么以前我记得我做服务的时候，很多中国人想啊尝尝咖啡，他们也想尝尝这种味道。有的时候那个咖啡上来以后呢，是用勺子咬着那个咖啡往嘴里送，而且还发出很大的这种声音。而现在呢，他们也终于知道咖啡勺并不是用来喝咖啡的，而是用来搅拌的。那这就是一种礼仪啊。那当时有很多人有的时候也想到西餐厅去品鉴一下啊，什么叫西餐？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国人心目当中，西餐可能仅仅限于汉堡包、薯条、三明治这样的东西叫西餐。见识过真正的啊西餐的什么色拉呀啊汤啊牛排呀，还知道牛排居然还分很多很多的部位，价格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来了以后，桌上会有很多的刀叉。虽然说也知道不能用筷子，但是这一满桌子的刀叉该去怎么用，那也是慢慢的去接受了这样的一种习惯，然后慢慢的去习惯它，并且喜欢它。现在你说到一个西餐厅，你要能见到不会用刀叉的中国人，基本上看不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国家融入一个时代的印记。
在这里，人们显然感受到了文化和思想的解放。如果没有解放思想，打破一些固有的观念，金陵饭店在一开始就会裹足不前。毕竟一切新事物都要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如今我们打电话的第一句话都会习惯性的问对方一句你好，而这股问候的春风最早也是从金陵饭店刮起来的。
那现在经常人们说有很多的当时的中国第一嘛，什么第一高楼了，第一个高层旋转餐厅了，
第一个
直升飞机的停机坪啊，其实还有很多创造的第一呢，大家可能都不一定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我记得大家接电话，很有意思啊，喂，这样子接电话，要不就是哪个，要不就是，请讲。但是呢，第一个在电话里面接到电话，第一个讲你好的，就是金陵饭店。有人打电话到金陵饭店。啊，那总机当时拿起电话就你好啊，金陵饭店。当时这一声你好就像一股春风一样，迅速的在中国的酒店业把它给铺开了，形成了现在我们的一种非常习惯的一种啊，是接电话的方式。打了电话不是喂啊，接了电话，无论现在你看打手机都是这样，都是你好啊。其实从这个层面来讲，这个细节来讲，它也算是开了一种新风。
金陵饭店建设的最初功用就是接待政要和外宾，为了能代表中国元素和餐饮水平，厨房班底汇聚了全省各地的大内高手。
建金陵饭店主要的作用呢，在当时80年代初期的时候，还是主要是用来接待政府的一些活动。那个时候国家刚刚对外开放，有很多的国外政要啊，一些使节到江苏来，到南京来，那么那肯定是被安排住在金陵饭店。那么你既然接待驻外的这个重要使节和国外的元首啊到这儿来，那必然要拿出一些要拿得出手的一些餐食，一些代表中国这种元素、中国味道的东西在里面。其实从那个时候，为了保障啊这一块的任务，金陵饭店所有的这个重要岗位的厨师都是通过调令的方式，从江苏、苏南、苏北各个国宾馆和好的这个招待所、好的酒店拎出来的技术骨干，把它汇集在金陵饭店，大内高手云集啊。
1983年3月是营业的第六天，法国时任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就在金陵饭店下榻。当时为他量身定制的一道菜，至今仍在金陵饭店的菜单上。
金陵饭店试营业第六天，当时是接待了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当时这个菜品上呢，有一道汤，这个汤呢，到现在还保留在金陵饭店的菜单上。这道汤的名字呢，叫酥皮海味。因为法国有一道名菜叫马赛海鲜汤，那我们就把这个汤进行了改良，然后呢，这个海鲜汤做好了之后，上面又盖了一块法式的酥皮。因为他是法国总统嘛，法国也是美食大国，这个酥皮盖在这个汤上面去烤出来，既带了这个海鲜的这种鲜香味，同时又能把黄油和西式的这些味道融到这个当中来，当时也非常受这个法国总统的称赞，这道菜也就一直留到了现在。现在有很多有情怀的客人到这儿来，专门的还要点这个菜。
2005年，国际奥委会时任主席罗格和夫人到南京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运会开幕式，他们入住的也是金陵饭店。罗格夫妇对席间所尝到的中国美食都很喜爱，其中一道白菜牛肉煎饺是按饭店董事长七旬老父亲的家传秘方特制而成。
因为外国人嘛，对于牛肉是从来不避讳的啊。那么这个中国的饺子的包法加上这个大白菜和牛肉这个一种组合，是让这个奥委会主席也是大快朵颐。当时有一个小细节，我也在现场，他这个饺子咬到嘴里面的时候，一口口咬下去，那汤汁比较浓郁嘛，都溅在自己的西服上了。当时他一点都没有觉得很难堪，拿起一块这个湿毛巾轻轻擦了擦，依然把这份饺子全部吃完，吃完也表示太美味了，非常好。晚上参加完活动也比较饿了，宵夜的时候我再问他晚上要想吃些什么宵夜的点心，我还想要中午的那个牛肉白菜饺子。厨房一想嘛，中午有煮的这个牛肉白菜，晚上给你换个口味，一个牛肉白菜煎饺，有点像锅贴一样的这种风味。哎，果然又是一种很愉快的进餐。
煎饺里面的姜汁味道不同一般，这让平时爱喝姜茶的罗格夫人赞不绝口。餐后罗格夫人特别要求把菜单带走收藏。说到南京美食，盐水鸭是当之无愧的南京美食名片。
您好，这是我们南京特色的盐水鸭。
对于吃货们来说，吃到金陵饭店餐桌上的盐水鸭则是件极其享受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金陵饭店的盐水鸭从糟卤到挑选鸭胚再到制作都很有讲究。
36年呢，你要说在金陵饭店的菜单上去寻找一道能代表南京的菜，可能多得数不清。啊，南京这个城市本身就是属于那种兼容并蓄的一个城市，一个包容的城市。你的这个东辣西酸、南甜北咸，可能在南京的市井当中，在这个各种餐馆当中，甚至于在酒店当中，都能够寻找得到。但是你要说一定要说，如果能够代表南京的风味的，这么多年来，我觉得厨师团队就是坚持了一种东西，就是传承和创新。金陵饭店盐水鸭也在业内成为了一个品牌，应该来说，无论它的制作工艺啊，还是手法这一块，都是一种古法手工的传承。
这个秘方保密吗？
这个秘方是有，但是我觉得它是一种用心，应该严格按照一些古法传承的步骤，把它的一个 程序和流程尽最大可能的保留下来，然后再依托我们现在盐水鸭制作过程当中的一个灵魂和秘诀，就是比如说盐水鸭的老卤啊，经过岁月的沉淀的这样的一种风味的一种完美结合，它成就了现在的啊金陵盐水鸭、金陵饭店盐水鸭这样的一道名菜。应该来说是每一个食客到这儿来都不会失望的一道菜。我记得当年香港有两个记者到我们这儿来去品尝盐水鸭，他觉得去品这个味道，其实它是一种时光的味道，岁月的味道。厨师们对这个鸭子这个鸭胚的选料，每一只鸭子必须保持表皮的光滑，没有任何破损，这样你能保证盐渗入的时候它的咸度的均匀是一样的。另外的重量3斤8两到4斤2两之间，不允许超过这个量，也不许低于这个量，因为它整体在制作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均衡的完整的咸度去渗入到鸭子当中。那么另外的一些什么吹干喽、复卤喽，最后煮鸭子也讲究啊，不能用沸水煮的，那个鸭子需要在90度左右的水当中慢慢的焐熟，这样才能保证鸭肉不老不柴、鲜嫩可口，这样的一个秘诀在里面。
相比盐水鸭，金陵大肉包似乎更接地气儿，虽然它的价格一涨再涨，但依然挡不住人们对它的喜爱。
说到金陵大肉包呢，应该来说是最接地气的一款美食，在南京人的心目当中应该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当时有人戏称金陵大肉包是肉包中的爱马仕，这个呢有点开玩笑，言过其实啊。但是就金陵大肉包本身的质量来说，应该说这么多年来它的这个地位是经久不衰的，不仅因为个儿大，关键是里边的选料啊，这个肉馅儿的含量，应该是选了很好的品牌的猪肉的后座肉啊，经过一些调制啊，这样把它的这个肉包的这个肉丸的精髓呢，能够体现出来，能够一口到肉，另外呢肉都有汁，这个甜咸度的掌握方面也是严格按照配方来。每年到了过节，过各种大小的节当中，反正卖大肉包的那个队伍真的是排得很长，甚至于我还听说很多小区里面的有一些懒得出门，还有代购，他宁可花上一个比4块5毛钱更贵的价格啊，希望他能够帮他排队去买过来当早餐。
南京本地一家报纸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一只金陵大肉包一部物价涨跌史》。平时甚至有人会开玩笑说，你的工资涨幅赶上金陵大肉包的涨幅了吗？尽管如此，金陵大肉包靠品质和口味依然让南京人甚至外地人络绎不绝地来排队购买。2014年，金陵饭店又多了一个身份，就是南京不可移动文物，这是南京最年轻的文物之一。去年金陵饭店建立35周年那天，金陵饭店微信公众号发出了一个叫芳华35个人的35年的帖子，24小时阅读量达到了3万以上，这在酒店业已经是个奇迹了。周海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留言，那都是对金陵饭店有情怀的人呐。
10月4号那天是我们店庆35周年，去年哈，我当时做了一个选题叫芳华35个人的35年，因为这波人马上退休了，要退休了，1天24小时阅读量3万。那底下留言嘛，留的嘛乌拉乌拉的，第一个留言的是谁你知道吗？梅婷的哥哥梅海涛。因为我们的微信从来没有这么多的阅读量，酒店的微信能有个3、4千、4、5千已经很棒了。我那天到了1万的时候我已经傻掉了，没有，我2万，没有，我2万5、2万8、2万9，我这差不多了吧，啪过了3万。都是什么人看？有情怀的人看，才愿意加你的粉丝。
对，而且那么多人留言，一定是跟金陵饭店有过交集的。
那必须的，
有情感的。
那必须的。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在华盛顿，我们相信公平和机遇，但是有太多的小企业主、退伍军人和妇女们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因此我们应当在十一月的投票中赞同1000号提案。前州长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1000号提案确保了小企业竞争政府合同的公平性和机会，帮助当地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创造更多当地就业机会。根据1000号提案，在政府招聘、政府合同、公立大学和学院，比如华盛顿大学中，禁止配额和优惠待遇，并且那些不太符合条件的人不会仅仅只为了达成更大的多样性而被选中。请支持 I-1000R88 提案及您选票上的 Referendum88， 并确保您的投票在今年10月5日之前被政府收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享有机会。由华盛顿公平联盟赞助，前五大贡献者 Group Health Community Foundation、 美国华盛顿公民自由联盟、华盛顿州劳工委员会、华盛顿州司法协会、伯钦律师事务所。
是时候在2019年大选中投票了。您可以通过邮寄选票进行投票，不需要贴邮票，请确保邮件的邮戳标记为10月5日，或者将选票投入投票箱，截止日期是10月5日晚上8点。如果您还没有收到选票，请访问 kingcounty.gov/elections， kingcounty.gov/elections， 或者致电206-296-VOTE， 206-296-VOTE。并且选择您使用的语言，您的投票就是您的声音。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曾经金陵饭店是向外宾展示南京和中国的窗口，也是南京人触碰国际化美食的前沿阵地，如今已成为给更多人提供高品质服务的公共场所，餐桌上呈现的美食也更加多元。 在江苏，类似于金陵饭店这样历史悠久的老字号还有很多。老字号是一座城市历史记忆的文化符号，也是城市商业发展的一块金字招牌。最近在南京新开放的金陵印象老字号博物馆成为了许多市民和游客的打卡地，不仅是因为原本散落在江苏各地的老字号精品都集结在这里，通过新业态运营也让老字号完成了向新时尚的蜕变，焕发出了新时代的迷人魅力。
金陵印象老字号博物馆位于南京国际展览中心的西南侧，建筑面积近10000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与主展馆内现代时尚的构造、熙熙攘攘的景象不同的是，这里古典优雅的展厅显得安静许多，就像一位老友心中藏着一个个动人的百年故事，等着要向人们诉说。走进序厅，博物馆的镇馆之作《金陵老字号胜景图》七幅艺术调频迎面而来。金陵是南京的古称，画面采用金箔、螺钿等14种技艺手法精心雕琢，巧妙浓缩了不同时期金陵城的建筑、风景、市集以及老字号品牌的历史精华，仿佛带领人们经历一次老字号的穿越之旅。博物馆讲解员蔡芳芳介绍，
它的起笔呢是明故宫，它的落笔呢就是正好保存，符合“一带一路”的这个精神。然后呢，有32家店铺，50座跨越古今的建筑，人物呢有255个，使用的交通工具也是跨越古今的，有马车，有现代的汽车，有脚踏车。整个的这七幅图片呢，就代表了我们南京老字号的发展和以后的道路。
步入馆内城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传承了1600多年手工制造历史的南京云锦。馆内陈列的清代朝服云锦龙袍、明代皇帝振龙方补，静静地诉说着曾经的皇家气派。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南京云锦国家非遗传承人金文告诉记者，南京云锦以用料考究、织工精细、典雅富丽、宛若流云而著名，它代表了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成就，更浓缩了中国丝织技艺的精华。
生产龙袍左右的花的重量是不一样的，它打鼻力度也可能是不一样的，一边是龙的身子，另外一边是龙的头，一边要重打，要把它微模要控制得很好，一边要轻放，这个两个当时做成不一样，然后缩成一样，所以说它没有很强的那种工匠精神，每天都专注在上面，你很难达到这个东西。
同样，南京也是中国金箔的故乡，展厅内陈列的金箔葫芦、金箔菩萨等传统工艺品鲜艳夺目、华美富丽，金箔文创、金箔餐具与金箔画等现代时尚设计也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驻足观赏。工作人员吴友勤向记者做了一个对比，一张 A4 纸的厚度是0.08毫米，而金陵金箔的厚度仅有0.01微米，一张金箔的诞生需要经过25000多次的手工捶打。
用几个词来形容它吧，薄如蝉翼，贴的时候呢软如绸缎，还有一个就是轻如鸿毛，跟蝉翼一样薄的东西，然后再把它轻轻地拿起来贴到我们任何不流动物体的表面，很容易就是拿起来的时候就把它皱成一团了，用鹅毛轻轻地把它挑起来，顺着一次性完工，第二次其实那已经就变成报废品了。
为了展示名满天下、享有泥中泥美誉的紫砂壶，宜兴紫砂东方紫玉店长潘宁国告诉记者，他们在展览馆内打造一个传统技艺传播推广的空间，现场不仅会陈列各式紫砂壶泥料和大师工具，还会定期展示制壶等工艺手法。
这边呢，就是根据这个八仙古老的那种传说专门制作的，根据他每个人他的性格特点，把它落实到每把壶上面。你像这个吕洞宾，他这个做的为什么大呢？因为他的这个气势比较符合他这种弧形，精细这个是做紫砂壶直接的，如果没有这种精细，没有这种细心的那种工作态度，任何一把壶都做不好。
走过南市街，跨入北市街，扬州漆器、苏州刺绣、南通蓝印花布等江苏各地的老字号艺术作品也散发着醇香的文化韵味。这里丰富的馆藏实物、书籍以及影像资料，结合声光电多媒体的立体展现形式，吸引观众体验互动，也使老字号文化更富魅力。
云锦啊，我们美食啊，这边宝庆啊，紫砂、哎、都很熟悉，平时看的也比较多，今天感觉全部集中在一起很好。
这个黄包车啊，我们也是有的城市才经历过，现在基本上消失了，感觉很新鲜的。很多一些经典的有历史气息的都汇聚到这里来了吧。
顺着博物馆拾阶而下，便来到下层的旅游街区，这里是集老字号商品博览、体验及销售功能为一体的沉浸式体验街区。目前已有高淳陶瓷、谢富春、洋河酒等数十家老字号入驻。在南京肥皂厂，一块块黄色砖头样的老肥皂，许多南京人一定不会陌生，但向日葵、奶酪、西红柿状的精美手工皂，想必不少人还是第一次见到。而老字号的新潮不仅在于自我革新，还要善于玩转跨界。一款雨花石肥皂就兼顾了雨花石的设计与肥皂的功能，经过层层的匠心打磨，这种肥皂在使用过后还能始终保留雨花石上精致细腻的纹路。现场展示人员，
早期的南京肥皂，还有包括你看它这边做的新品啊，全部都是肥皂做成花的形状。
花的形状，
这个是菠萝。
菠萝，这是像月饼。
对，月饼的形状。它这个是我们南京的雨花石，就是用到最后就用到这么小了，它还是一样的花纹。这个地方呢，还可以 DIY， 可以现场来做这个肥皂。
在一楼展厅看过了精美的云锦产品，来到街区内还能近距离感受云锦织造的复杂工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南京云锦国家非遗传承人金文介绍，这台构造复杂的大型织机上需要上下两位绣娘手工操作，其高超精湛的手工织造技艺至今无法用现代机器来替代。
云锦是上下的配合，全靠编程，我编什么软件我就织什么纹样。正常的话呢，每天3到5公分啊，我们有一织造上有口诀叫抬头三桌，停机半寸。干活的时候你有时间把头抬起来，你就少织三桌，所以说它这个织造工作就很紧张的一种工作状态。
美食也是一种乡愁，在旅游街区里，市民们还可以尝遍南京桂花鸭、金陵盐水鸭、码头牌冰棒等地道的金陵味道，回味那些只属于老南京的舌尖记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记忆黄桥烧饼传承人张天勇向记者介绍他们最新推出的产品。
以前就是一个叫盐呢，现在就是这几年就是像小孩吃的黑芝麻呀、桂花糖啊，还有果脯啊，那都是小孩吃。还有呢，这些肉脯、肉松，以前这些都没有的。你看蟹黄、猴头菇，这些都是营养型的烧饼。现在这个品种我们已经把它串起来好多。
西南里平石街、大华剧院、百安商行，行走在古色古香的街区，让人仿佛时空穿越回到晚清民国时代。复古牌坊、黄包车、老自行车、留声机，举步拾手间不经意发现的老物件、老照片，勾起了每个人心中的金陵记忆。南京国际展览中心负责人介绍，这里不仅是江苏省规模最大的老字号博物馆，而且还创新了旅游商品展示及场景体验式购物的新业态，是南京旅游集团推行旅游市场放心购的有益探索和首个试点。
那目的呢，是让外地游客知晓南京乃至江苏省的老字号的这种文化品牌，同时激发起他们的这种购买这个老字号产品的这种欲望的。另外我们重点强调就是明码实价，无理由包退换，这样呢就是让游客放心购物、开心消费的。
旅游街区的最后一景是老南京火车站，开馆以来，老字号博物馆从这里送别了一批又一批的新朋旧友。旅行是为了更好的回家，出发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老字号也会一直守候在这里，静静地等待着他的知己再来叙旧谈情。
老字号比如说南京肥皂厂，那这个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回忆了，对吧？所以看到就一种亲切感。
有这个老灶的回忆的人到这边来看看，找到家乡的味道，很好。
南京国展中心嘛，既是一个世界看南京，也是南京看世界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有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其实很开心。南京话讲的本王就得来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在中华地域文化中，江南文化板块无疑是最独特的存在之一。行走在江南大地上，无论在何处驻足，都会接触到一段悠长的历史。 比如缠绵悱恻的昆曲，总能让我们在悠久唱词里梦回千年。昆曲是一门高雅的艺术，但酒香也怕巷子深。昆曲的古韵之美如何变得更加通俗易懂？让我们来听听年轻人的想法。
提到昆曲，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古老优雅却远离大众的艺术吗？在90后女孩蒋柯来看，这都是大众的刻板印象。她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昆舞班，而她正是外界盛传十年才招一次的闺门旦。成为一名昆曲演员后，蒋柯热衷在短视频平台上推广昆曲。她上传的内容有穿着戏服的后台照片，还有演出途中转场视频。她渐渐在平台上大火了起来，坐拥百万粉丝，走在路上也有人叫出了他的名字。在短视频平台，昆曲正逐渐走红并成为话题。抖音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平台上戏曲类短视频数已超167万条，播放量超68亿，其中昆曲相关短视频在抖音平台播放量超过1亿。字节跳动平台责任中心执行总监刘志毅表示，2%的头部专业戏曲机构所产出的专业含量高的内容占据了平台40%的影响力，但普通人的再创作引发的流量同样不可小觑。
那剩下的98%的创作者大多是来自于我们的普通人，对于戏曲感兴趣的普通人，他们创作的作品很多，但是他们总共占据的流量大概是在60%左右。它并不是完全脱离专业的元素的，比如说它可以沿用专业的这个昆曲的背景音乐，它可以基于已经有的专业的昆曲的这种视频段落进行剪辑再加工。
对于百戏之祖、百戏之师的昆曲来说，近年来也被认为曲高和寡，不够通俗易懂，面临传承和推广的尴尬境地。江苏省演艺集团总经理、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认为，短视频的低门槛使得每一个观看昆曲演出的普通人都可以拍摄一段视频，进行昆曲内容的艺术生产。而广大的用户基础则让每一个观看这些昆曲短视频的用户都可以场地化动感地感受昆曲的魅力与风采。
昆曲是个小众的，但是有了抖音，我们的昆曲就有可能成为大众。舞台上的一分钟，台下的十年功，能够让告诉所有的喜欢昆曲的人，台下的十年功，这个功是怎么练出来的？台上这一分钟不容易啊，背后的苦怎么来的？就是十年功是怎么练成的。
作为全国的第三站，抖艺计划江苏系列活动宣布启动。江苏省演艺集团、江苏省昆剧院、江苏大剧院、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宣布加入，将与中国戏曲学会、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一起探索短视频昆曲艺术传播传承，共同打造昆曲未来。记者了解到，合作开启后，平台将为以昆曲为代表的一大批江苏传统艺术传播提供线上线下资源和助力。字节跳动平台责任中心执行总监刘志毅，
在线上来讲的话呢，我们会邀请一批专业机构、专业的专家和艺术家，给到他们艺术推广官的这样一个权威认证。那在这个认证完成之后呢，我们这些资源会向这些已经通过认证的账号、人、机构去倾斜，来达到他们更好的传播效果。那么在线下呢，把他们中间很适合短视频这种形式来传播的一些优秀曲目和资源放到我们平台上面来传播。
当然，在江南除了阳春白雪的风韵曲调，也有寻常人家的三餐饮食。在浪漫风雅与世俗烟火之间，江南寻得了浮生半日闲，为中国精致文化生活提供了一个美好范本。
虽然时间已经过了上午11点，接近用午饭的时间，但在泰州古月楼吃早茶的人们依然吃得兴起，没有放下筷子的意思。这在厨师长肖平看来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
我们泰州早茶有1000多年的历史，我们泰州这边吃早茶是一种享受，基本上家家户户的话，早上的话都会吃早茶，对吧？它是一种文化习惯。
不过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和物质收入的提高，吃早茶已经不再只是泰州人独有的享受了。
这两年的话，就是说交通发达了之后的话，到我们这边来吃早茶的人从外地来的话特别多，最起码要增长到40%-50%，这个样增长到一半。上海的到我们这边来比较多，反正就是说周边吧，什么无锡啊、常州啊这一块的人到这边来比较多。点这一块这个包子吧，没时间过来的话，我们都是邮寄的，顺丰啊之类的，而且是3天必须到。
过去的舟车劳顿变成了现在的三天必达，越来越大的城市圈也扩展了家在心理感受上的边界，想吃的食物可以说吃就吃，想去的地方可以片刻就到。就像上海青浦保存完整的江南古镇朱家角，已经成了周边都市男女远离忙碌烦扰、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后花园。上海市青浦区博物馆馆长王辉：
而我们现在这种水乡古镇，确实是弥补了大城市带来的这种城市病。像朱家角古镇，大家都感觉很舒服，其实也体现了一种精致的生活，趋向于这个一种闲适的、恬静的、安宁的一种生活方式，有一种回归自然、回归生态、回归生活的本意。
精致而恬静，舒适又安宁。王辉描绘的生活方式与唐朝诗人韦庄笔下“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古时江南景象可谓意境相通。苏州园林博物馆馆长薛志坚认为，虽然经历过千年风雨冲刷，但从衣食住行到娱乐消遣，江南地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始终如一，因为精致诗意的优质文化早就融汇到了日常生活之中。
点点滴滴无不反映出了江南文化的精致，江南生活的精致，而这种精致让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为之着迷，为之回味。它的精致啊，不仅仅体现在它的高雅，还更体现在它的什么呢？雅俗共赏。因为它是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又高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形成了文化和生活的结合，形成了生活的艺术和艺术的生活。
此时的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并将进入更广阔的世界。江南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庄若江：
所以你会发现，只有江南人他会把生活真的过成了画，过成了诗。就说当一个人物质生活已经满足之后，他的精神是极大的丰富的这种文化。所以我觉得江南提供了一个生活的模式，让我们中国人能够变得更细腻、更悠扬。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许阳，下期节目再会。
摘春风前，江水凝如蓝，像雨轻缓，西洲晚，摇晃雨波推澜，掬水誓言，怕惊扰白月依恋，有寒鸦书店暂歇天边。愿车马慢，楚客愁难载，烟雨作叹，叫声欢，心儿宽是江南，一眼星盼，又成天歌不灵欢，有心梦缠缠，便上山川。杏花轻雨，从来初色难免，一年雨上缓慢，谁撞落我的竹伞？如是中言，我也落得这般慌乱，谁在烟雨姑娘闯入心间？长桥断亭，举世愁客所言，一时暮暮松散，竹笔在水调江南。橘红秋川，是否此般乘坐姻缘，便作白衣伶仃同游一遍，谁来成全？春风带杨家看遍赠地缘，儿女情读不完，一朝新传桌案上红旗暗淡，楠木断文还藏着一滩，在临江南未免了然无言，今世心事如碎，怎寻姑娘情似晚，相见暂缓，蓦然却也当年一般，只是那时风光却不得返。 些言语长延伸的缓慢，那出人耳顾盼，萃取那香远佳话，人浮一叹，去言又还不再当年，末日胭脂分担，老生常谈，长桥短亭，举世愁客所言，应作一世悲欢，铺在这烟雨江南，忽听清欢，何人为我撑起竹伞，愿是回首阑珊，一处陶然，莫